大家好，我是欧阳白，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有一丝激动呢？我想郑重的声明一下啊，我出了视频说我暂时退出的是视频界，我没有说我退出颠覆，也就是说只是有一段时间我不出视频而已，而电台以及游戏我还是会继续的，大家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则故事，是由一七三的一个帖子看到的。那么今天带这则故事的同时呢，欧阳白也要说一下，这个我只是暂时啊，目前我是属于学习阶段，那么也是想出，为了出更好的视频，我才暂时退出这个视频界的。然后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期电台，到最后呢，欧阳白会说一下，带领大家举行一个能够互动的活动，然后呢最好就是类似于写写故事啊什么的。那么至于内容是什么，嘿嘿，请大家认真的听本期的电台喽。冰心少年的童年，雪整整下了一天。奥尔卡带着班徒族们给帐篷加固，因为风雪比较大，许多帐篷出现四角被刮起的情况，再加上孩子们还不能抵御外面的大雪，所以许多人都为保暖和安全措施做了很多准备，只有孩子们没有烦恼，依然开心地打闹着。温暖的油灯下，一个男孩玩弄着手中的玩具，他那兴奋的表情看出他对这些玩偶爱不释手。一个小女孩摇了摇男孩的胳膊，哥哥，玩什么呢？让我也玩一玩好不好？男孩看了看女孩，笑了笑，把一个人偶递给了他的妹妹，两个人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终于下了一天的大雪，在第二天早上停止了。许多人出来清理积雪，一些班徒勇士们早早就开始练武了。查理、巴尔雷纳，慢点跑，早点回来吃饭。男孩拉着女孩的手，向着雪山跑去。我们来玩滑雪怎么样？查理看了看妹妹。女孩虽然有些害怕，但是好奇心驱使她跟着哥哥玩下去。他们找了一个木桩，将她拖到雪坡上。男孩坐在木桩前，手里拿着他那心爱的玩具。女孩抱着男孩的腰，两个人从雪坡上滑下来。正滑到一半，前方的雪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两个人飞进了雪里。男孩从雪中露出了头，看了看周围。巴尔雷娜，巴尔雷娜，他喊着妹妹的名字。妹妹的头也从雪中伸了出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快乐地笑了起来。就这样，两个人每天都会去雪山上玩，每天过得都十分快乐。但是直到那天的一个晚上，一切都从此改变了。那天晚上，外面没有下雪，但是却格外的冷。班徒族们都早早休息，查理和巴尔雷纳也是一样。直到深夜，从梦中醒来的查理看了看外面的天空，然后大叫起来：巴尔雷纳，巴尔雷纳，你快起来，我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龙在天空上飞，它还闪闪发光的粉末往下抛。巴尔雷纳眯开了眼睛看了看，查理轻轻地哦了一声，他以为哥哥可能是在做梦，没有去看帐篷外，困意又使他睡去了。查理犹豫了一下，走出了帐篷。巴尔雷纳却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眼 看到他的哥哥查理。第二天，巴尔雷纳醒来，发现自己的哥哥查理不见了。他找遍了整个班图组的村落，也没有发现他的哥哥。他找到了组长，并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组长。班图组组长叹了口气，摸着巴尔雷纳的头：“你的哥哥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巴尔雷纳眼睛里充斥着泪水，看着组长：“你哥哥看到的那条龙是雪山上的斯卡萨，凡是去山上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你哥哥可能是好奇心的驱使下上山了，即使不被杀掉，也可能会被冰龙所操控。所以，唉。”巴尔雷纳再也忍不住了，原本含在眼中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从此，整个班图族再也没有人提起查理的事情。一晃就是30年后，班图族依旧生活在他们所居住的雪域里。巴尔雷纳此时已经长大成人，雷诺成天喝着马奶酒，巴尔雷纳时不时地提醒他少喝点。许多冒险家也发现这个雪域上有很多值得他们挑战的地方和 BOSS，所以雪域变得热闹起来。雷诺坐在帐篷搭建的酒吧里，这是为冒险家休息和准备的地方。雷诺喝着他的马奶酒，悠闲地哼着歌，两个班图族人开始聊了起来。雷诺耳朵凑了过去，反正也是无聊，凑个热闹嘛。“喂，你听说了吗？坎纳克山上出现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好像就是30年前失踪的查理，不过那孩子很奇怪，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它变成玩具，而且还想破坏自己的心脏。”雷诺听到这儿，茫然地起身走出帐篷，找到巴尔雷纳：“怎么了，雷诺？是不是又没马奶酒喝了？我已经把马奶酒都放到敏泰那里去了。你去找那个丫头要吧。我打听到你哥哥查理的下落了。”“什么？”巴尔雷纳顿时激动了起来。“我哥哥他在哪？”雷诺把他听到的告诉了巴尔雷纳，两个人一起迷茫了起来。这该怎么办呢？“我再去打听打听。”雷诺起身出去了。晚上，巴尔雷纳找到睡着的雷诺，把他推醒。“雷诺，你打听到什么没有？”雷诺迷迷糊糊地看着巴尔雷纳：“我从那些上山的冒险家那里打听到了一些东西，山上的确有一个孩子。”随后雷诺的呼噜声再次响起。巴尔雷纳找到了组长，提起了30年前查理的事，并把最近打听到的事情也告诉了组长。“我们这儿的安宁也许是那孩子心脏的缘故吧。”组长看了看雪山，按理说冰心少年应该是完全受冰龙斯卡萨操控的，但那孩子的心脏却始终阻止他走向狂暴。我们最好去保护那孩子被冰冻的心脏，冰之心，不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于是班图族给许多来此的冒险家一些任务，去保护山上的冰之心，凡是完成任务的都会有不错的奖励。坎纳克山上，一个身上被冰做成的盔甲包裹的孩子在山头坐着，他蜷缩着灰白色的身体，坐在巨大盔甲的口中，白色的眼睛看着远处冰台上跳动的蓝色心脏。凡是从这里经过的生物都会被查理变成玩具，许多寒冰虎和山妹都不敢走这条路。查理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积雪，眼中好像有什么晶莹的东西。“我好冷，我好寂寞，只有我最心爱的玩具陪伴我。” 好，今天的这一则故事来自于1773ANJUN658的一名玩家所写下的故事。整篇故事来说的话，是应该说是思路非常清晰的，它有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不过确实中间有一些错别字，读得我好纠结。不过还好了，并不影响整篇故事的感觉，这个故事还是蛮伤感的，然后也同时呢给我们这个蝙蝠留下了一个悬念，就是原来我们做这个冰心少年的任务是为了保护斑兔族的一个孩子，是保护他的心脏，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不想被完全被斯卡萨操纵，所以说他把自己的心脏单独用盔甲装了起来，但是他本身呢又想不间断的去摧毁掉这个冰之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勇士们要去阻止他。这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今天呢欧阳白读这一则故事呢，同时也要给大家布置一则作业吧，那么以后也是连续好几十几期的电台都要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欧阳白也是其实是比较想偷懒了，因为最近这一段期间欧阳白都是在学习这个 AE，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抽不过来空，然后就想快点学嘛，因为我早点学完的话我就能早一点出视频，我就早一点轻松一点，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呢欧阳白想举办这样的一个写故事的一个活动，每期电台呢欧阳白会把下一期的这一则故事的这个关键词或者是关键事物说出来，然后呢大家把自己写的故事按照欧阳白的要求，然后呢最后投稿到我们的 DF 资料站官网资料站，这个连接呢欧阳白也会发给大家，然后你投到资料站之后呢，你再把按格式把标题主角这两个关键信息，然后呢发到欧阳白的微博上去跟欧阳白对话，把那个通过微博告诉欧阳白，那么欧阳白肯定是会看的，然后呢觉得好的那么会在下一期电台就是这样子播出来，播出来之后呢凡是读到的这个不管是谁只要被读到了，那么至少有10Q币的奖励，这个也算是激励大家，因为虽然说到提到钱会有点囤吧，但是有动力才会做得更好嘛，对吧。好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开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大家都有帮助，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则故事吧。好，那么欧阳白布置下一期电台的这个作业，我们的主角呢是两个克伦特和冰镇，冰镇这个就是指的鬼气的那个冰镇，他原是他是第几鬼神了我忘记了，然后他是属于暗精灵族的一个公主，那么讲述的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的，最后呢这个公主为什么又变成了这个鬼气的一个阵型，然后呢你就是自己去想这个故事的这个思路了，然后呢写一则故事给我，标题呢15个字以内，关键人物呢就是这个冰镇和这个克伦特，还要提到暗精灵族，同时呢还有一句话必须的要说，就是克伦特要对这个冰镇在这个整则故事当中至少说3次我恨你，至少说3次。好，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作业吧，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兴趣的，而且如果说你写的好的话欧阳白肯定会读的，当然了如果说100个人投稿，然后当中有10个人我都觉得很不错，我没办法刷下来，那我很有可能一期电台我读10则故事给大家听哦。好，那么也是期待大家的这个好的东西提供给欧阳白。哎，好了，这个欧阳白也是准备写这一则故事，同时呢说一下欧阳白的这个游戏吧。最近我是没有精力练这个南街吧，因为确实身体挺累的，然后也是要学习，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最近玩英雄联盟上瘾呢。好了，我在这里好像是有点像打广告的建议。好，我们下周电台再见。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投稿，那么我希望下期的电台能够更充实一点，我们下期电台不见不散。
day by day うんざりだよねだからどうどうどう断っちゃう君になりなよ Oh my boy きっぱりしなきゃ嘘に付き合ってられないよ狭い世界で自分で見つけた myself 好きになった当然くだらないやり方だけで全てはI'm not afraid to die.